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会继续讲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经文。那之前我跟大家提过几次，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呢，是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的一个山上所做的教导常常被人称为是登山宝训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主耶稣在一个山上做了一个宝贵的教训。当时除了听众当中除了他的门徒以外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人。那今天我们会讲第七章的最后一段经文，是主耶稣的登山宝训的最后一段教训。那先回顾一下前面主耶稣在前面所讲过的一些话题内容我想会帮助我们今天明白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开门见山的说天国的子民所具有的品格和特质，还有从天上来的各样的福气。他接着告诉我们信主人天国子民呢是世上的盐和光那在世上的时候，当发挥盐跟光的功用，让我们的盐味可以延缓这个世界的败坏，让我们生命的光能照在人的面前，让人看到我们身上神的作为，将荣耀归给神。那主耶稣重新定义解释了旧约律法和先知的教导让旧约律法和先知教导更完整。他告诉身边人，假如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断不能进天国。那主耶稣称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一些假冒伪善的人这些人他们是表里不一是非常虔诚，看起来非常虔诚，他们持守旧约圣经的各样的律法条规，但是耶稣说他们心里面充满污秽没有公义，没有怜悯。那主耶稣又将在那个时候将律法还有先知的教导这个标准提到最高的位置，让人明白靠自己去持守律法是不可能达到神的标准靠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到神的面前跟他建立关系的。所以主耶稣在那里是刻意的让人能感受到没办法无助，让人明白一定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那主耶稣又用什么？用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来做一个具体的说明具体的例子来讲，他们所行的所谓的善事是没有办法达到神的喜悦，不可能蒙神的喜悦他们所做的是没有功用的。所以在那个时候，那我们知道，所以想想看，耶稣他当时为什么会用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两种人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那这两种人在当时是掌控着以色列当时犹太人的宗教系统，他们是负责就是教导解释旧约律法和各样的条规。那么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在各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那其他的一般人呢也对他们也非常的敬重。说假如这些人他们所做的一切所行的一切没办法达到神的标准的话，那其他人就更没有戏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主耶稣让每个人知道就算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所做的表面看起来那么好也是没有用的他们不可能达到神的标准。所以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故意的故意在人面前，他们在施舍的时候故意让别人知道他们在施舍，他们在祷告在进食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故意在一些公共的场合让别人看见他们在祷告，他们进食的时候把自己故意弄得很难看很憔悴这样让别人可以看出来他们在进食主耶稣称这些假冒伪善人他们把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所以他们是跟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就是要告诉身边的人同时也什么对待在地上的时候对待钱财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假如一个人只在地上积攒财宝，没有在天上积攒财宝的话，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在地上也没得着，在天上也是一无所有。因为在地上积攒财宝的人他们跟天国没有关系。说到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时候，主耶稣讲到假冒伪善的人眼中有很大的良木，但是他们自己看不见，天天是看到其他人眼睛里面有小的刺想去为别人挑刺， 说他们自以为是，是自以为义的一群人，但是呢，他们是常常在人论断别人啊。意思说，最后这些人会什么？会被神论断，会受到神的审判。所以在前面一段经文呢，主耶稣告诉每一个人啊，天国是一个美好的地方。那天国的子民呢，是一群蒙福的人，因为在天上神为我们预备了各样的福气。但是一个人如何能够进入天国啊？说凭什么？那如何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那么刚才讲了，看起来做得非常好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没办法达到神的标准，他们没法进去啊。天天在地上非常成功的人，在地上积攒财宝的人，他们也没办法进入天国。那天国的门在哪里？进天国从哪条路进去啊？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思考的问题。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最后一段哈，第七章第十三到二十九节，我们先啊读一下这一段经文，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来啊看圣经或者看屏幕。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是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财宝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栽葡萄呢？蒺藜上岂能栽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啊，每个人心里做工，愿你的话语进入我们心里，让我们有个渴慕的心，挪走我们心里任何的拦阻。愿我们真是被你的话语所吸引所带领，帮助每一位。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节这里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啊，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人也多。那我们知道圣经的大部分经文呢，上下文都是密切相关的。在刚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好像觉得跟上文很难去联系。那主耶稣在这儿讲到两个门，两条路，看起来呢好像很突然提到这样的事情。那窄门跟小路，宽门跟大路的啊意思都是一个意思。很显然有一些人是选择了啊走小路进窄门，那另外一些人呢选择了走大路进宽门。那我们都知道大路上人多，小路上的人少啊。那在这里窄门、小路跟宽门和大路都指的是什么呢？圣经的上文会给我们一些提示。那我们刚才回顾了马太福音前面一段经文啊，第五章到第七章前面这一段，主耶稣所谈到的话题，那他谈到什么？向人施舍的问题，在啊祷告、进食的对象啊，就是祷告的对象、内容，还有什么？在地上的时候对财宝当有什么样的态度？他也告诉人当神求他的国、他的义。那这些话题跟那个窄门、小路跟宽门、大路有什么关系呢？向人施舍的时候，一般人的心态是什么心态？ 都想让别人知道，对不对？我们做什么好事让别人知道。那主耶稣在这里警告说，不要故意的让人知道自己在向别人施舍，不要故意把祷告进食的事情做在人的面前。那当一个人故意的让别人知道自己所做的所谓的善事的时候，他是在走大路还是走小路？他是在走大路啊。当一个人不愿意让别人去啊知道自己所行的一切的时候，他是在走小啊，他在走小路。那想想看，一般的人，我们一般人都在走大路，走小路。我想我们世人的话，一般人都是在走大路的哈。另外，在什么地方存财宝？把财宝存在什么地方？我想很多人都什么，都会思想如何将财宝存在地上。那有另外一些人呢，也筹划如何把财宝存在天上。你说把财宝存在地上容易，还是存在地上天上容易？我想对一般人来说的话，把财宝存在地上更容易。那因为什么？我们世人的观念就是要在地上什么积累更多的财宝。说将财宝存在地上是走大路还是走小路？是走大路。把财宝存在天上呢，是很难的事情，是在走小路。那还有什么？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才也讲了，主耶稣讲了假冒为善人，眼睛里面有良木，自己看不清楚，但是心里面一心什么，想挑别人的刺，想告诉别人当如何去做。主耶稣在这警告说，你要把自己眼中的良木先拿走，才可能去帮助人。想想看，去掉我们眼中的良木容易不容易？非常不容易，非常难。所以说，因为一般人我们都会觉得自己做的还不错，对不对？自己可以看得很清楚，自己不需要面对自己的问题。所以假如一个人承认自己眼中有良木啊，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他在走大路走小路。走小路因为很难，对不对？要去掉自己眼目中的良木是很难的事情，这是一条小路。反过来，假如一个人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良木，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啊，就是那是更容易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就走小路。那主耶稣在这里在七章十三节这里告诉身边的人，要选择什么？走小路进窄门。什么原因？他说宽门大路呢，会把人带哪里去？带到死亡里面去。这个死亡的话是一个彻底的死亡，是一个毁灭性的死亡啊，是一个永远的死亡，所以是跟神永远分离的这样的死亡。那走小路会有什么结果？走小路会有什么结果？七章十四节这里告诉我们，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的人也少。那窄门跟小路呢，可以将一个人引到永生里去，就是把一个人会带到天国里去。那这里讲找的人少，说明窄门跟小路是需要什么？需要去寻找的。那大路是不是需要找？大路不需要找，因为什么？大路上会有很多人，老远就可以看见有很多人在往前走。但是小路不一样，小路什么？需要找才可以找到，才能看得见。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爬山啊，都喜欢有登山的经历。爬山的时候，在山的山脚的地方，或者山的半山腰的地方，都会常常看到一些很宽的路，很大的路。那些路呢，看起来非常平坦，比较容易走。但是呢，那些路能不能把我们带到山顶上去？不会的，因为那些路是用来什么？是伐木工用的，是救火员用的。要想到达山顶，必须要找到那些小路。那个小路上可能有荆棘，有石头啊，来阻碍那个，有各种各样的障碍物，让小路的话非常难走。但是呢，那些难走的，只有那条难走的小路才可以把我们带到山的顶峰。同样的，到天国的路也是小的，进入天国的门也是窄门。那到天国的门跟那个小路是什么？那主耶稣就是那条路啊，就是那个窄门。因为他自己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灵那里去。还有什么？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那里说，我就是门啊，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吃。主耶稣是牧羊人，从他那里进去的人羊必然得救。那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到啊？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到那个耶稣的门啊？走在耶稣路上呢？就是我们前面讲，实际上是啊，在前面主耶稣在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那讲的，一个人要想进入天国的门，必须要干什么？要承认，先承认自己灵里面是缺乏的，是贫穷的。要想进入天国的门，要在神面前哀痛、认罪悔改，必须要承认自己是无能的，是要完全依靠神。是一个人的话，要上进入天国的门呢，必须什么？是一个什么？完全是一个依靠，有一个依靠的心。很显然呢，假如说靠自己啊，前面讲这个靠自己来行来做是不可能啊，不可能达到那个标准。所以说这里讲的什么？一个有这样啊有这样心态的人，我们才是什么？才说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有智慧的人他知道选择什么路走，知道进哪个门啊。那有智慧的人的话呢，还有什么？他们还知道什么？下一节经文，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这里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那在这里主耶稣告诉身边的人要防备假先知，既然告诉我们要防备，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一定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假先知来的时候有什么表征？这里怎么说的？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啊，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什么？是残暴的狼。我们都知道，狼是非常的狡猾，非常的残暴，会伤害人。那主耶稣在这里用狼来比喻这些假先知，说明什么？假先知是又狡猾又残暴。当然这里讲他们残暴啊狡猾，不是说他们会对我们的身体，对人的身体伤害，而是说在属灵生命上会给信主人带来很大的伤害。那从表面看，假先知跟一般的我们一般信主人是没什么差别的，看起来他们也是敬畏神的人啊，所以他们好像也明白神的话语，并且在传递神的话语。但实际上呢，他们所教导的、所传递的都是违背圣经的教导啊，他们是来自迷惑人的，刻意的要把人啊带离、偏离神道，远离天国的路。我们如何来辨别这样的人啊？16节到18节，第七章啊，马太福音七章16到18节，这里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经济上岂能栽葡萄呢？吉利上岂能栽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那主要是说假先知结出来的果子是不一样的，就凭他们的果子呢，我们就可以辨别他们的真假。在这里主耶稣问了两个简单的问题啊，他说荆棘上岂能栽葡萄，吉利上岂能栽无花果呢？答案是否定的，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那主耶稣这样的话，他得一个结论，说好树就结好果子，那坏树呢就结坏果子，反过来就是一样，好树不可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可能结好果子。说到这里的话，我们心里面可能有疑问，什么疑问？我们会想，不对，一棵树上还是可能会长出什么坏果子，是不是？很多人家里面种了果树，苹果、梨树、无花果树等等，每年的话都会发现那棵树上有什么，会有些坏果子，是不是？好像是一棵树可以啊，是可以结出坏果子的。所以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是可以结坏果子，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好树不可能结出坏果子，坏树不可能结出好果子。所以耶稣说的是不是有问题？在这里呢，实际上主耶稣他不是在说一棵果树上会长出坏果子，他在讲什么？是什么样的树就结出什么样的果子？苹果只能长出苹果，梨树只能长出梨子。那在这里呢，他到底在说什么？他用这个比喻来说什么？有两种不同的人，那有一种这两种不同的人会结出两种不同的果子，有一种人呢是会结出坏果子， 另外一种人的话会结出好果子，显然是假先知呢是坏树，他们既然是坏树，就只能结出坏的果子，他们不可能结出好的果子。那不结好果子的树有什么结果，有什么后果？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九节这里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主耶稣说，不结好果子的树是没有用的，会被丢在火里面，会当成柴火给烧掉。那这里很显然，不结好果子的人呢，最后会被丢到火里去啊，就是被会到地狱里的火里去。那他们会跟神永远分离啊，那是永远的分离。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假先知，一个人是坏树呢？反过来说，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好树呢？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啊，二十和二十一节这里说，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识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主耶稣讲，凭他们结的果子就可以认出来啊，这个人是个好树还是坏树？怎么知道是好坏呢？那主耶稣讲，在这儿讲。到啊，最后就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有一些人呢，他们也称耶稣为主，他们啊，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但是称耶稣为主的人呢，不一定都能进天国。称耶稣口里承认耶稣为主的人，不一定都是天国的子民啊。所以说很显然，有些人嘴巴上在说他认识耶稣，跟耶稣有关系，但是呢，显然是假的啊，是假的。那他们是不能进去。那么真正的认识耶稣的，真正的天国的子民，他们有什么样的表征啊？有什么样的生活形态？那在这里耶稣说什么？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什么是唯独？唯独就是只有那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他们才可能进到天国里去。很清楚，能进天国的人不仅是嘴巴上说他们认识耶稣，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是什么，是一群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那什么叫遵行天父旨意啊？什么是遵行天父旨意？这里耶稣在讲，他不是说一个人需要去靠自己做，靠去做很多的善事，不是，他不是说这要靠自己的努力才可以进去啊，做得好才可以进去。相反，上面有没有讲过，靠自己行是不可能啊，不可能进到天国里去。耶稣在第五章啊，马太福音第五章讲的非常清楚，没有人可以达到自己的啊，达到神的标准啊，靠自己绝对不可能。所以，那么遵行天父旨意的人的话，嘴里面的确是称耶稣基督为主，但是呢，更重要是他们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形态。称耶稣为主的人，他们活出父神的旨意，说他们的生命呢，与嘴巴里面说的，与口里所说的是相称的。这里讲呢，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是一个，讲的是一个持续的状态，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在神的旨意当中。那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个什么样的生活形态啊？都有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看几节啊，雅各书的经文，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这里这样记载：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的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面目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母，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啊，这里告诉我们，单单听到而不行道呢，是自己欺哄自己。就好像一个人在照镜子，我们每个人都照镜子。那你照镜子，刚照了以后走开，马上就会忘记自己的样子啊，所以没有人可以记得住在自己在镜子的样子。那这里耶稣用啊，不是耶稣，作为雅各书的作者在用镜子呢 做一个比喻来说明什么？一个人假如只听到不行道的时候，到最后他心里面是空的，神的话语没有在他心里面，没有进到他心里面，神的话语对他的生命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听到又行道的人呢，他们会仔细去去思考，仔细去钻研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进到自己心里面来影响自己，让神的话语活出来，而结出好的果子。那雅各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从几方面告诉我们，听到行道的人呢，会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子啊？那这儿说什么？会掌控，他们会掌控自己的舌头，让自己所言所言的事情呢，都是容神悦人的。另外，他们会什么？照顾孤儿寡母，体贴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还有什么？他们常常持守一个圣洁的心啊，渴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听到而不行的人呢，在这几方面恰恰相反。那雅各书这里讲的呢，听到行道，实际上是跟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这里说的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呢，是意思是一样的。那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呢，是好树啊，好树自然就会结出什么好的果子。遵行天父旨意的人的话，都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那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才可能去遵行天父的旨意，才可以进到他的国里去。但是有一些人呢，表面看起来好像他们遵行了天父的旨意，表面看起来他们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啊，他们跟神是没有关系的，他们不会啊，他们不能进到天国里去。那么我们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里说当那日是哪一日？是耶稣再来的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有审判，每一个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来交账的，不管是信主人还是没信主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要检查我们神要检查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所建造的工程，要看看我们在世上所建造的工程如何，他会根据我们建造的工程来赐给我们的赏赐。那神检查我们的工程的标准是什么？主耶稣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多次讲到他的唯一的标准是什么？是看我们是不是忠心，他看我们是否忠心的在什么，在地上忠心于他对我们的托付。换句话说，他不是看我们工程的大小，因为什么？他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需要跟别人去比较多还是大还是小，只需要什么？注意自己是不是在忠心于神在地上对我们的托付。所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对没有信主来说呢，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面临的是什么？是刑法。他们会什么？被从信主人当中被分别出来，他会跟神永远的分离，就是要到那个硫磺的火湖里到那个地狱那里去。那从这里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有一些人很不服气，到时候还会跟主讨价还价。那些人自己觉得跟神已经有了关系，已经是什么？已经是可以进天国的。但是呢，主耶稣却不是那样想的。那些人在世上都行了什么？他们口里承认称耶稣为主，他们曾经什么？也曾经传过道，也赶过鬼，也行过一些异能奇事。但是呢，这些都什么？都是表面的。表面看一下，他们好像是跟耶稣的门徒们差不多，是不是？看一下，他们也结了好多很好的果子。但是耶稣怎么回应他们的？耶稣告诉他们说：“我明明的告诉他们。”这明明是嘛，一点不含糊，没有半点回嘴的余地。耶稣在这儿讲说：“我不但不认识你们啊，这个不认识的话不说他耶稣不知道他们是谁，而说这些人的话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他说：“我不认识你们，还称他们是恶人。”那这个恶人的话是什么？是讲到他们在世上的时候一直是处在恶的状态里面，一直在罪的里面，从来就没有认罪悔改。 他们嘴巴上是称耶稣为主，但是心里面是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认耶稣为他们自己的主。很显然这些人是什么？是坏树。既然是坏树，就只能接受坏的果子。也就是说，他们所传的道，所行的异能啊，所做的其他的事情，不是从神来的啊，不是从神，不是从神来的。圣经告诉我们呢，除了假先知，除了传异端以外呢，他们也可能行一些什么，行些奇事的，也可能会为人医病的。但是呢，都不是出于神的啊。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意思说你们离开我去吧，就是他们不能啊，不能够进入啊天国里面去，他们跟天国是没有关系的。那这几节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所以有些人呢，表面看起来是什么？是信主人，他们做了好一些善事，也帮助了啊，帮助一些人，对一些人也有影响。但是呢，他们根本就没有认识神，他们根本就跟耶稣没有关系，他们是一些假的啊，假的基督徒。在圣经里面也讲过啊，讲过一些这样的类似的人，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九到十三节那儿记载一个人。《使徒行传》第九啊，第八章第九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即使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起，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那这里告诉我们，西门什么？这个人非常特别，他可以让人惊奇。那些人还称他为神的大能者，但是他跟神没有半点关系。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行邪术的人，在罪的里面啊，他的能力是来自魔鬼。表面看起来他是什么？他结了一些好果子，但是他本身是一棵坏树，所以不可能结出好果子。他是一个什么跟神的国没有关系的人，但是神怜悯他啊，让他有机会认罪悔改，他才真正的认识了神啊，真正的认识了耶稣。那在今天也是一样，有些人在奉主的名在做一些事情啊，甚至在传道，为人医病。那么这样的人的话，有时候还在教会里聚会。但是他们跟神是没有关系的，到最后的时候会被神分开来。所以那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耶稣用那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来说明，那稗子是没有认识神的人，麦子的是什么？是认识神的人，是天国的子民。那么麦子跟稗子在一起，一开始是看不出来的，表面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实际上他们是有根本的差别。到最后的时候，稗子会被挑出来，被丢在火里面去。那在约翰一书也提到了类似的情况。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十九节，那里这样记载：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不是属我们的。这里讲到敌基督的是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啊，敌对神的人，他们是啊没有真正的认耶稣基督为主的人。他们曾经在教会里面一起聚会，后来他们离开了教会。约翰说他们本来就是什么，就是不是认识神的一些人。那这里请注意，约翰在这里。在什么？不是在讲信主的人离开一个教会到了另外一个教会，而是说一些人在教会里面长期聚会，表面看起来他们是信主的，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发现他们没有信主，他们对真理没有兴趣，最后离开了神的教会。怎么知道他们没有真正的信耶稣呢？没有认耶稣为主呢？那回到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这里，这里说。那耶稣说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什么才可以进天国。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说明信主人的话活出了生命当与口里所说的是相称的，就说听了神的话又行神的话的人。这样的人呢，他表现是什么？表现出我们刚才提到的雅各书一章那里 除了那里以外呢，也是啊，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主耶稣所讲的一个真正遵信天父旨意的人呢，就是上面我们也提到，他心里面是要常常承认自己是缺乏的啊，是自己是贫穷的，常常在神面前哀痛，为自己的罪哀痛，常常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啊，承认自己是无能的，承认自己什么需要完全依靠神，也是一个渴望啊，渴望有一个圣洁生活的人，那也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也愿意去面对各样的逼迫。那么这样的一个人，有这样心态的人，有这样一个啊品格的人，有这样一个生活心态的人，是一个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所以这样的人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那真正有智慧的人，他是不仅是嘴巴在说，而是什么？而是他有一个生活的形态。那有智慧人，我跟他讲，他知道走什么路，进什么门啊。有智慧人的话，也知道自己会结出什么果子。有智慧人还有一件事啊，他还知道一件事是什么呢？马太福音第七章24-25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建立的磐石上。所以是在这儿得出一个结论，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听他的道，听他的话就去行的人会像个什么人？是像一个什么有聪明有智慧的一个建筑商，他会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那这里的磐石是讲了地下的这个石头层，那石头层是不会移动的，把房子建在那个地方，那上面房子根基会稳固。这里说不管是什么雨淋水冲风吹，房子都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都不会倒塌，原因就是房子在坚固的根基上面。那听了神的道没有去行的人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马太福音7:26-27这里说，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了那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这里讲的是那些听了神的话没有去行的人，是些无知的人，是把房子盖在了沙土上，碰到雨淋水冲风吹，那个房子就会什么？就会倒塌。这里讲的不仅是倒塌，说倒塌的很大，什么意思呢？是一个完全的倒塌，是一个粉碎性的倒塌。假如你最近留意新闻的话，你可能注意到了哈，在佛罗里达海滩啊，海边有一栋楼最近什么倒塌了。那栋楼不仅仅是倒塌了，是粉碎性的倒塌，一个高楼啊变成了废墟。那么倒塌了原因的话呢，可能有很多，那其中有个原因很可能跟地基有关系。有个报道说，那个楼的地基最近几年每年在下降2毫米，2毫米很小，对不对？但是时间久了以后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意思说房子建在磐石上才稳固安全。那么什么是磐石？这里的磐石呢，显然是神自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我们建造房屋的根基。信主的人的话，是把我们自己的心，把我们自己建立在神的话语的上面，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牢牢的扎根，这样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可以立得稳，站得住啊，不会被击倒。那主耶稣在这讲，听了他话不去行的人呢，是一个无知的人，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最后就会像那个不坚固的楼一样，彻底的倒塌，彻底没有希望。换句话说，到最后那个没有智慧人就会灭亡，就会啊被毁灭，会跟神永远分离。所以没有智慧的人是没有把自己啊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没有把自己建立在福音上。那把自己建立哪儿？把自己建立在什么？一些什么能看得见的一些物质的上面。把自己建立在哪里啊？一些感觉，一些什么名誉地位。建立在什么？一些人间的一些什么哲学，或是跟神啊跟神话语没有关系的其他的东西。听了主的话，神的人会有什么反应？ 他们理当有什么反应？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二十九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这里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哪些话？是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这一大段，耶稣在山上的教导啊，是整个的登山宝训。众人听了以后有什么反应？这里说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啊，什么原因？因为他的教训像有权柄的人啊，不像文士的教导。言下之意呢，文士的教导是什么？是没有权柄的。这对文士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我们都知道文士是专门研究圣经，专门去帮别人解释圣经，教导别人的人，一群人，他们理当是什么？有权威的，是不是？但是这里说他们竟然他没有权柄啊，说明什么？他们是一群没有智慧的人，他们是一群什么光说不列的，是嘴巴上在什么有智慧的人，他们是一些什么一些坏树，没有生命啊，跟谁没有关系的一群人。什么是有智慧的人？得智慧的人啊，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或者说是得智慧的秘诀是什么？智慧需要什么？需要去寻找。圣经告诉我们，智慧在小路上，在窄门里面。耶稣就是那个窄门，耶稣就是那条小路啊。那人靠自己是没办法进到耶稣那个门里面去，没办法走在耶稣的路上去。所以耶稣说，我们刚才讲，他是那个道路啊，真理、生命。不记得他，没有人可以啊进到他那个门里面去。说有智慧人的话，不仅是嘴巴说自己是认耶稣为主，口里面说的不能证实啊一个人是一个真正的有智慧的人。有智慧人是什么？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啊，是结出好果子的人。那么上面我们这儿讲的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啊，一开始讲的那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有智慧人是什么？是常常在灵里面要承认自己缺乏，要常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罪哀痛啊，来渴望一个圣洁的一个洁净生活啊，对人有连续之心啊，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那就是有智慧的人，我们知道他们彰显的生活的形态是不一样的。那么没有智慧的人的话，相反的，他们什么？他们还没有认识，没有认识主，他们还没有进耶稣的门啊。所以等到假如他们一直处在这种境况里面，到最后就像耶稣就说的，你们离开我去吧，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啊。那么听了神的话语去行的人是有智慧的人啊。那么有智慧人会让我们自己的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刚才讲像盖房子一样盖在磐石上，这样就不需要担心房子会有任何的影响啊。那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有根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信心才可能稳固。所以主耶稣的话是对我们每个人讲的，对我们已经信主的天国子民来说，我们当持续不断的遵守天父的旨意啊，每天在地上生活的时候，继续沿着耶稣所行的，沿着他的路行走。那在马太福音第16:24这里说，所以主耶稣对门徒们讲话，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信主人来说的。他说我们当舍弃我们自己的愿望，来顺从父神的旨意啊，跟在他的后面来啊，愿意活出我们天国子民的生命。说假如你有人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认耶稣基督为主，我盼望你自己能够明白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要想跟他建立关系，就要什么呀？要放弃什么？放弃追求世俗潮流的这个大路，要放弃什么？依靠自己本事那个窄门啊，那个宽门，要离开宽门，要放弃大路，要选择什么？选择那个小路啊，把自己的心转向神自己，转到耶稣身上。因为什么？耶稣是带我们进天国的唯一的一条路，他是带我们进天国的唯一的一个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的话语是带着能力对我们每个人讲话， 天父，就是我们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来提醒我们，我们这是已经认识耶稣的人，已经是跟神有关系的人，愿你的话语再次来提醒我们，我们不仅是口里面说我们是主的人，我们认耶稣基督为主，我们更是有个生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实彰显出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每天都能够遵行你啊天父的旨意，将你赐给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在人的面前，帮助我们挪走我们心里的任何的拦阻，影响我们跟你关系的任何的东西，任何的忧虑或者是世俗的缠绕，各种的事情，我们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常常转向你。天父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